好，我们今天就要讲教会背题这个话题了。其实我如果我们学习新约教会书信中，好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算是提教会背题提的最频繁的两个新约书信。大家也可以同这个通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它的内容中发现，这个也是这本书信的一个重点啊，是一个重点。我们可以比如说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的十节，耶稣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是不是？就是耶稣，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又拯救我们脱离后来的震怒。好，从一章八节他首先提什么？他说我们在等候谁？他儿子从天降临，谁？就是耶稣嘛。所以这第一章他就开始讲耶稣降临的事情。在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在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我们所盼望所喜悦的是什么？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岂不是你们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能在他面前站立吗？二十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你们就是我们所喜悦的。我发现他说我希望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能够站立在他面前。好，这个是保罗希望能看见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如果最后一章五章的二十三节也有一次提教会被提和耶稣基督降临这样的事情，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他是原赐平安的天主使你们圣洁无此，他说又保佑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好，这个我们知道人是有三个部分的，灵魂与身。好，到我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临的日子完全无可责备的。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帖撒罗尼迦信徒说什么，哇，这个耶稣降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等候这个事情，我们在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所夸耀的。我希望天主能保佑你们，这样子你耶稣来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无可责备了。我们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书信中，我们发现这个就是教会的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是教会的盼望，是一个可喜悦的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这个四章的十八节，他说什么？你们应当用这话彼此安慰，也可以说也是他们得安慰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回来的啊，那么我们就不能明白其实很多属灵的事实，并且我们不可能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了，因为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如果我们学习所有的新约书传中，我们发现它都是与基督的降临是分不开的。我再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帖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他说从今以后，他说有一人当得的冠冕为我预备，到那日子按公义审判的主必将赐给我。好，后面说什么？不但赐给我，赐给谁？凡羡慕主显现的人。那么这个以为这个不仅应该是我们所盼望我们所等待的等候的事情，也应该是我们所羡慕的。因此我们发现教会被提和耶稣基督降临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盼望。我可以首先问大家，你是否在羡慕耶稣基督的显现？如果不是的话，那看来我们也要失去一个冠冕了。基督显现是按照保罗所说是我们大大的盼望，我们大大的盼望，我们盼望的福。他说咱们看一下那个提多书二章的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也等候至大的天主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说我们在等候，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耶稣基督的降临。大家应该记得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大概与四十天与门徒和信他的人在一起，是不是？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什么？他升天了。升天的时候有天使告诉门徒说什么？他必回来。好，他必 回来。好，所以虽然我们这个在圣经中，这个应该是做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应该在盼望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是在希望基督能够回来的，我们应该在等候基督的降临。在我们信中应该说，也许基督在我的生活中，在我这个在世的时间中可能会回来的，我们应该怀着这样的盼望，因为这是主要我们有的，我们应该羡慕他显现，我们应该希望他显现。虽然如此，很多错误的教会也很流行，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其实耶稣不会回来接走信徒，教会不会被提，他说可能教会可能要经过将来可能会出来的一些危险的日子，可能会经过一些灾难，灾难之后可能在后面耶稣会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但是不需要教会被提，不需要在空中见我们的主，不需要信约信徒的复活，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可能觉得圣经不教导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羡慕，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我经常跟在中国的牧师交流，其实我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弱点，大部分的人他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不会提教会的背题，不会提耶稣在空中接走信仰他的人，他不提了。但如果我们学习使徒的信仰，如果我们学习教会的早期教会的信仰，这是他们所羡慕的，这是他们所等候的，这是他们所相信的，因此我们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说什么样的人能告诉我教会不会被提，耶稣的门徒不会复活，这个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好，这个不会出现，什么样的人会这样说？大家可能知道改革宗吧，改革宗教派的人不相信就是在七年灾难的教会被提，他们不接受。可能咱们对于信教的比如说国家三自教会的，他们也不会说啊，他们说这个不重要，这个可能不会有的，更多是基督降临的国度啊。他们但是三自教会是一个5000多年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会有国度了。好，也就是说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不会回来的啊，也不提这个问题，所以就很混乱了。那他们的问题出于在哪里？虽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很多他们的思想告诉你了，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不重要，但是我把很多圣经的事实告诉你们，然后这样子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教会被提和将来要发生的天主的国临到地上和耶稣第二次回来不是一件事情，然后能够在脑子里把这两个事情分开，并且知道我们应该在盼望着耶稣的降临和教会的被提。好，首先我要大家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在圣经中教会其实有很多关于教会的教训和教导，圣经经常比喻他与教会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想一想，那基督会以什么来比喻他与教会的关系呢？有没有想过夫妻？哎，很好。其实耶稣圣经中最常用的关于教会的比喻是新郎和新妇的比喻。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给你举几个例子吧。咱先看格林多后书11章2节，这个题特别关键，因为我们发现耶稣与教会的关系是特殊的关系啊，他不是和这个天主与以色列所有的关系，或者天主与比如说一邦国所存在的关系，没有，他这个很特殊的关系。咱们看一下11章2节，他说我热心服侍天主，待你们也是这样热心。那待谁呀？格林多教会嘛，是不是？因为我曾把你们就这个教会许配一个丈夫，他说将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谁？基督了。他的意思是教会就是心腹，基督是谁？新郎。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比喻。很有趣的是什么？当我们新约中看到关于丈夫与妻子的教训，他是怎么教导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咱们可以翻到，最好还是翻一下罗马书，这个字可能打得太小了，放的太多了。伊弗所书，不好意思，5章22到27节，圣经 如何教导我们关于丈夫妻子的关系，他是拿什么关系比较吗？他是拿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比较夫妻俩的关系，这个也很重要。如果你看五章的22-27，我给你念一下嘛。他说，你们做妇人应当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他说，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正如谁？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看见他丈夫妻子的关系是效法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节，他说，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当如此，事事顺服丈夫。那为什么妇人要顺服丈夫？因为他表达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吧。24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疼爱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疼爱谁？教会，曾为教会舍命。在这里我们发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很特殊了。后面他说什么？使教会沿着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成为圣洁，叫他站在自己面前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病，完全圣洁，无可责备。你看他说什么？叫教会能够怎么样？能够站在自己的面前，没有完全圣洁，无可责备。他的意思是什么？教会就是新郎，基督就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这样的特殊关系。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因为这个也是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经常说的事情哦。他也会拿这个婚礼比喻他的将临，这个很有趣的。耶稣说我们需要他先去预备地方嘛，对不对？回来接谁呀？接我们。好，咱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的1-3节。这个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说，你们信天主应当信我。2节说什么？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早已告诉你，我去。他意思是我要离开你们。我要去哪儿？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教你们，也在那里。好，有时候我们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在这里不仅仅是向他的门徒说话，他是向他所建立的教会说话。那么在其实我们西方人读这个经文就很难理解。首先，耶稣为什么要走？他预备地方是什么概念？那为什么还得回来接呢？但是懂中国婚礼的人就明白他这里用的是婚礼的比喻了。那一个新郎他先会把新妇留在他家里去预备娶她，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回来把她娶到父亲家里去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婚礼的比喻来形容耶稣再临和接走谁？教会了，门徒，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人嘛，这个很重要了，很重要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中关于我们该有的羡慕和期待和盼望，其实他经常会比喻一个在等候的新妇嘛，很期待着坐在床上不动了，对不对？就像你们这样一样，就是等候他什么时候来了，是吧？在提多书2章13节，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等候所盼望的福嘛。这个是什么？这个再是一个婚礼的这样的比喻，婚礼的比喻。好，那这个就很重要。在这种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与基督的特殊关系，哇，很密切。教会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教会他是洁净教会，也是做教会的头，像使教会洁净，为了怎么样？为了有一天回来把他接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第二，我要你看关系的独特性。我们在圣经中我发现教会不是以色列，你知道吗？以色列中有很多不信的，就像保罗所说， 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都是真以色列人？他在表达的什么？天主当时选了一个国家和国家的子民来成全他的旨意，但是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教会，这是全洁净的人，好，这是我的心腹，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很不一样了，这个关系也很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建立的教会，你看那我又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你注意他说什么，在这里他没有说我要重新复兴之前有的制度和关系，没有，他说我要建立，这是新的关系，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上是指什么呢？不就是指前面彼得所有的信仰告白，你就是基督天主的儿子，对不对？他说我要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好，胜不过他。很有趣，就是在教会呢，他也把异邦人和犹太人联合为一体，联合为一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做基督身体，做教会，这个圣经说这是一个奥妙，而且可以说这个只有新约时代我们才有，天主启示给他的圣徒。也就是如果你跟在旧约时候你跟摩西说教会，他会说啥啊？你跟以赛亚说哎教会呢，他说啊，我没听过什么叫教会啊。天主想借着以色列成就他的事情，在旧约圣经中我们没有一次提教会和教会的关系。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三章，我这个篇幅也是有一点长一点，我没打 PPT 上，大家可以自己翻经。以弗所书的三章，我读一段吧，咱们就可以明白这个不是和以色列和之前存在的这样的允许是完全新的啊，它跟以色列没关系，跟之前天主所说的还是没关系。好，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因此我为基督耶稣并为你们一帮人被囚的保罗给你们祈祷，你们已经听见天主为你们的缘故施恩赐我职分，用默示开导我。你看这默示这个词吗？表达是之前不知道的，现在清楚了，开导我晓得福音的奥妙，就之前不清晰的东西，我已曾写略略说过，好，写信略略说过。第四节，你们看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妙，这奥妙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显现给人。你注意他说什么，这是不是旧约的人知道了，是跟以色列那些东西是有关的？没有，他说这个是新的，是不是？他说没有显现给人，现在用圣灵明明指示他的使徒和先知。第六节，这奥妙就是要叫一帮人同得基业，连为一体。当我们看到一体连为一体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什么？教会，应该想到教会连为一体。那教会是什么？许多肢体连为一体，是不是？靠福音同得引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福，我蒙天主的恩赐，被他大大感动。第七节，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我在圣徒之中虽然是最卑微的，他还赐我这恩，把基督不可测量的丰富传给一帮人，叫众人都明白历史以来，又说了历史以来所隐藏的奥妙，就是隐藏在用耶稣基督创世万物的天主心里的奥妙。意思就是说除了天主别人都不知道，好，藏在他的心里，以致天主做首领掌权柄的，因着谁？教会得知天主主办的智慧。也就是说现在原来藏在基督心里天主心里的奥妙，后面前面他提到的是什么？守灵的，这是天上做守灵的掌权的。天上做守灵的掌权的是谁？天使。 好，这是指天使。当我们看到天上掌权和守灵的，它是指天使，这是天上天君的制度。好，当耶稣基督说我来了，然后胜过了天上掌权的，它是指魔鬼的鬼的制度，明白我意思？魔鬼的天使的制度，在这里它是指天使。好，然后他说天使因着什么？因着教会得知天主主办的智慧，也就是说他们也在学习他们之前不知道的事情。那因谁学习呢？教会。在我们看来，教会这个很特殊的，非常非常特殊，而且与旧约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应许是分开的，明白我意思吗？它是分开的。当时在旧约中关于耶稣第二次降临很多吗？啊，可多了，可多了。他说正指他要见贺嘛，是不是？他来了，随着天君怎么样施行审判，建立国度，这种旧约圣经是很多很多的。但我们发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什么教会，这是隐藏的，这是隐藏的。迎着教会，迎着教会，这个很有趣，很有趣。嗯，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其实是很不一样。很有趣的是什么？在格林多前书，他把天主的与人的三种计划分开了。这个很有趣。这个我要大家首先注意到，他提到首先是什么？犹太人。我们知道天主与犹太人与他所预定的事情，比如救主要从谁出来？犹太人。再说大卫，他的王位必须持续到永远。耶稣基督回来做国，做立他的千禧年，立他的国度，他要坐在谁的宝座上？大卫的。好，这个是与谁有关系？犹太人。好，那当然我们看到后面的，我们这个可以说很多很多啊，我们就说这几个。后面他说希腊人，希腊是什么意思？外邦的意思嘛。好，我们在圣经看到希腊当时是指所有异邦外邦人。好，那你说天主在异邦还有他的计划吗？有。咱们记得还我们学单一理书的时候，六章七章八章周三的时候，我们提到主说在异邦他要兴起巴比伦为金头啊，要兴起谁？要兴起波斯帝国，要兴起希腊帝国，要兴起罗马帝国。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他在给外邦的计划，明白吗？这是他应许关于外邦必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跟犹太和外邦这个没关系的是谁？后面提到的是天主的教会。所以举这三个方面，这三个范围你们都要小心的来说。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告诉我们，其实那我们不能说教会是外邦，因为它是与天主有关系，它是天主的儿女。但你不能说教会是犹太，因为它不是，是不是？保罗就说，刚才说我们读的是什么？异邦人连为一体。哎，也不一样。所以天主在告诉我们，实际上天主对于教会也有特殊的预定和安排。好，是之前隐藏的，现在显明了，显明了。好，好，我们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读到圣经中关于耶稣第二次降临，比如说在旧约圣经中，约珥书二章讲到基督降临的事情，他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月亮会变红了，太阳要变黑了，啊，各种各样打仗的声音，然后基督就怎么样，就要回来了。那我问你，这个能不能跟教会有关系？不能。为什么？当时先知知道教会吗？隐藏的，天主还没有说过关于教会的一句话。一下子我们发现，其实旧约的应许和我们教会时代其实是需要画个分界线，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学习一下教会背题的简单的描述，简单的描述也从我们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十六节。 开始，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不好意思，从天降临，有虎叫的大声，天使长声音发出，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谁基督门徒的死了的必要先复活。他说在被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教会被接到天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首先会有天主亲自降临，他要亲自降临。好，有没有说这个随着众天君，有没有说随着众圣徒？但二次降临他会随着万圣，也就是指天君和圣徒一起降临。在这里他说 天主要亲自降临，他又没有说骑着马要作战了，没有。但第二次降临他要做什么？骑着马准备作战了。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在第一，我们看到基督降临，亲自降临，还有什么呼叫的大声，呼叫大声就是叫人起来。其实他这里用的，在这里也是我们军人会说的话，就是喊叫人，而且他这里还有号角的吹响，这个也很有趣。在后面他还提到有号角的声音嘛，而且是微次号角的声音，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概念。如果我们你可以看一下四章的十六十七节，你会发现他这里还提到这个，在我在以弗所，我说哎，怎么不在这儿了？十六节，对，他说天使长发出天主的号角吹响，是不是？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儿了。我们到格林多前书，我们会提到他说微次的，就是最后一个号角。好，这个号。等会儿我们看的时候我再解释，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他说那做基督门徒的必要先复活。所以我们发现不仅是耶稣的降临，呼叫的大声，也有基督耶稣门徒的复活。这个十六节看得比较清楚了，要复活了。有趣的是什么？十六节说十四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也当信天主必将那座基督门徒死了的人和基督一同领来。也就是说，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复活是有次序的，有先复活的，有后复活的。很多人他在圣经中看不清楚这个区别，并且不认这个复活的次序。他会说哇，那将来会有一个大复活，然后大家一起复了。没有，是有先后次序的。耶稣基督是他的复活是首次复活，然后呢他后面告诉我们他要首先叫谁在基督里的，在基督做门徒的，让他们先复活。这个很重要。咱们可以看到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说，但个人的复活是按照自己的什么次序，首先是基督，他说以后在他降临的时候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好，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那很有趣。然后这个话呢能够描述旧约信徒吗？不能。旧约信徒的复活不是在耶稣这时候踢走教会的时候发生的，不是一回事。其实圣经在但以理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旧约信徒的复活它是在我们在末日，而且不在于耶稣这次教会上天堂的时候的复活。好，它是按着顺序来的，也很重要的。圣经把这个复活的世界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在格林多前书15章51到52节，他说我今把奥妙的意思也说说什么奥妙。哎，那不是跟教会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吗？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好，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死。我们在这里是指谁啊？教会吗？不一定都要死，但是仍是都要改变。他说就是在一霎时一眨眼之间，嚎叫你看微微吹响， 看见了吗？这个不是圣经中最后一个吹响的声音，天上吹响的声音，但是为号的声音是当时军队的意思。比如说他们陈颖要收回来，然后开始行走之前，他会吹三次号角。第一次是准备东西，第二次是收好自己的位置，第三个为好的声音是走。好，所以他提到为号的声音，他是指该走了，对不对？好，它是一个走的意思。号角微会吹响的时候，因为他说号角必响，然后这里说什么？死人复活，永不再死。我们也意思是还在活着的人，他说也都要改变。好，我有一个问题。第二次耶稣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建立他的国度，信仰他的人会改变吗？会得到荣耀的身体吗？不，他们会进入千禧年，正常过日子。好，所以这里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明白它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待会儿可详细讲一些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前书的四章，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基督降临，第二件事情是复活嘛，对不对？第三件事情是还存活的人。你注意他说什么？在哪里？空中遇见主。他说以后我们还活着存在世上的，必和他们是指谁？已经死了的人，在耶稣基督已经死了的人，他们灵魂已经与基督在一起，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他们比先复活，我们后，对不对？这个改变，他说忽然一同被接到哪里？云里。在油果山上吗？不在，在云里。他说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吗？不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好，我们就永远同住在一处了，很重要了。那这个很特殊，这个很特殊。基督要做什么？要接走他的教会到他自己的身边。我们刚读的约翰福音14章的第三节，我再读一遍：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做什么？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第二次降临，圣徒是随着基督一起来的，明白我意思吗？教会被提是基督在空中遇见主，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好，很重要，很重要。而且我们发现教会被提是在大患难之前发生的，耶稣第二次降临是在大患难之后发生的。咱们看一下这个《摩西录》3章10到11节，你看这个是对于教会说的啊，《摩西录》三章还是在讲教会的事情。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他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将来受什么患难、被试炼的时候，保护你们不受什么那患难。”我必速速的降临，你当谨守你所承受的，免得人抢夺你的冠冕。主说：我因什么办法使你躲避患难？我要速速的降临。好，所以我们发现教会被提是我们这个躲避什么患难的。好，很有趣。如果我们学习旧约中他提到以色列要经过的患难，这个患难它叫做雅各的患难，也叫做大灾难。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自己讲了，说你们将来会遇到大灾难。他说是这个世界以来从来没见过的大患难。好，但是我发现在圣经中教会被提是在患难前还是患难后？他是在患难之前，他是为了什么？为了叫人不受患难。好，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圣经也曾说过，他说等候儿子从天降临，就是耶稣，他说天主教他从死里复活，也他说他有拯救我们脱离后来的什么震怒。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旧约的圣经，我们应该把后来这个灾难明白理解为天主的震怒或愤怒。经常这个患难的日子天主叫做天主发怒的日子，在旧约圣经你回去可以查一下天主发怒的日子。好，所以这个患难是与震怒有关系的。那他说他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后来的震怒，也就是说将来世界所遇到的很多患难是因为世界的悖逆，也特别是指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的悖逆要发生。那么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承受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受的患难吗？不用。这就是他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主题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十八节，他说刚讲完耶稣在这个降临，他就说什么，你们应当用这话彼此安慰，彼此安慰。那这个为什么是安慰的话啊？因为他是叫我们脱离主发怒的日子啊，脱离什么患难。这个我没有发到我的这个没写到我的讲章里面，但是你翻到后书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后书好，你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咱们看一下首先看一下第三节。不好意思，咱们还是从第二节开始。哎，直接从第一节吧。轮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求弟兄们，会有灵，会有言语，会有加茂我名的属性，说基督的日子。等一下，我们刚才说，震怒叫什么？天主的发怒的日子，经常在旧约简称为主的日子。新约叫什么？基督的日子。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说怕什么？说基督的日子近了。他说你不要轻易动心，不要叫你惊乱。他说无论用何法，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已先必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好，但是我要你注意第一节，他说轮到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要求弟兄，他以什么来求他们不相信基督的日子，天主的日子已经来临了？他说我以基督的降临和我们与他的聚集求你。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忧愁。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来之前必有基督的降临和我们被接到他那里去。他这个在讲什么？在讲教会被提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安慰我们的，知道这患难的日子跟我们没关系。好，最后呢，我就准备一下几点。其实这个不是很全面，但是教会被提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一些区别，我们比较一下圣经，你可以看它一样不一样。首先呢，在教会被提之时，基督之降临到云里，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基督的脚要落到油果山上，并在山上，这个山上走入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国度，那就很不一样了。好，我们刚才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是不是？他说在空中与谁？与主相遇。我们要被接到哪里？云里。好，很有趣吧。那第二次降临，咱们翻到撒迦利亚书九月先知书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找不着的我倒到 PPT 上啊。撒迦利亚书 十四章，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那日，看见了吗？也是指主日嘛。好，那日必聚集万族来攻击谁？耶路撒冷。好，城必攻破。他说房屋被抢夺，他说妇人被占辱。他说意思是很糟糕嘛，遇到的问题很糟糕。城他说一半的民被掳去嘛。好，剩下的民仍存在城里，不知灭绝。第三节，其后诸必出来攻击这些列邦，与从前战争的日子攻击敌人无疑。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哪里？油果山上啊，在山，在这山是耶路撒冷前，在东边。他说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好，这个咱们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建立他国度的降临，他的脚先碰到哪儿了？油果山上。碰到的时候山都裂开了，攻击要来要打以色列的，已经在欺负以色列的民了。好，那这个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我们看到的在空中与主相遇一样吗？不一样。好，因此我们要把这两个分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教会被提之时，信徒要在空中与主相遇。第二次降临之时，信徒将与主一同回到地上。啊，这个就也是一点不一样。好，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四章十七节嘛，在空中与主相遇。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摩示录十九章十四节，在天主君都传着什么？洁白的洗马衣服，骑着白马，跟随他。他的第二次降临由谁跟随？在这里他说主君。也就是指天使和圣徒，在这里很有趣。这个很有趣，还是不太一样嘛。教会这个很不一样。好，如果我们学习耶稣提到的众圣徒与基督降临的日子啊，这个也是提摩太前书提到了，也是帖撒罗尼迦提到了。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你看一下三章。他这里也有，应该是第九节吧，我看一下啊，前书啊，不是，你看第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好叫你们心里坚固，到我主耶稣基督同着谁？众圣徒降临的那日子。这是指的教会被提还是第二次降临呢？第二次降临。为什么他是同着谁？众圣徒一起来地上。哎呦，不好意思，好，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好，第三点，教会被提发生在大难之前，教会基督第二次降临发生在大灾难之后。好，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是为了安慰你们，是不是？刚才我们也读了，摩示录三章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必在普天下将来受患难，他说被试炼的时候保护你们，不受那患难，是不是？怎么不受降临？好，如果你再读摩示录六章到九章，我们发现十九章他回来了吗？六章、七章、八章、九章、十章，一直到十九章讲的是患难，然后十九章耶稣基督就再来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一次、第二次降临还是不太一样。还有一个理由，教会被提是基督亲自接走信徒。第二次降临，他要差遣他的天使接走不信他的人。那很多人其实他们不懂第二次降临和教会被不是第二次降临教会被提的区别，因为他会用很多关于第二次降临的经文然后套在教会被提。比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其实是保罗还没有存在， 天主还没有感动保罗给他这个奥妙的启示，关于教会和教会的事情。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在讲什么？以色列将来要遇到的患难。他说这个患难的时候，他说在那时候有两个人在天间，他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子在推磨，去去一个撇下一个。很多人说你看这个是教会背题，不是。如果我们看象征文，这个是什么？这是天主差遣他的天使做什么？取走不义的人，使他们受审判，不进入他的国度。所以取走的是受审判的，留下的是得福的。你说牧师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挺清楚的。好，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3:47-49，圣经这样说：天国犹如什么？他说天上的国度，对不对？我们讲的是第二次降临。他说犹如什么？撒网在海里，聚集各样的水族。48满了，人就到拉到岸上来。他说坐下，选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他说19节，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天使出来从义人中将恶人分别出来。这是谁要做的？天使。圣经也说他要差遣他的天使做这个工作。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当人比如说啊，你们不懂，其实教会背题和这个第二次降临是一致的，然后他给你翻到马太福音24的时候，然后说你看就是这儿嘛，一个拿走一个留下，一个拿走一个留下，然后就是教会背题嘛。我说不，这是天使拿走什么要受惩罚的人。好，我们要明白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我们有一个审判，叫山羊与羔羊的审判。山上与羔羊的审判是什么？天主分清楚谁是他的，谁不是。但是是在什么？是在这个天使，这个去是借着天使去做这样的事情，区分，这个山羊和这个绵羊。所以山羊绵羊的审判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那我有个问题：教会背体的时候，是不是到天上还得有一个你是不是我的人？没有，他接走的是谁？信仰他儿子的人。做基督门徒的人，所以这个就很像了。下一个，教会背题将是隐秘的，是瞬间的发生的。第二次降临是对所有人显明可见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51-52，他说：“我把这个奥妙告诉你。”他说：“我们不是都要死，那是都要改变。”52，他说：“在一霎时、一瞬间之间，号筒微微吹响的时候，他说：‘因号筒必响，死人复活，永不再死，我们都要改变。’所以是一。”快的事情发生就结束了，很快。好，第二次降临呢？哎，第二次降临还不一样了。《摩西录》1:7，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必驾云降临，为众目所观看。赐他的人也必看见他，世上的万族都必为他哀哭。”这是真实的。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好，马太福音24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被拿走，被一留下一拿走的这个经文中，他说：“这灾难之后，日头黑暗，月不发光，他众星从天坠落。”他说：“天象都必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必显在天上。”地上各族的人都要哀哭，看见人子有大权柄、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好，一样吗？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可惜很多人没有详细的把这两个区分起，还是不行的。好，下面他说，教会被提可能是随时发生的，但是第二次降临之前，还必有事情。应验才能发生， 所以很多人他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目的是说，哎，我们不用管耶稣将来的事情，我们不用盼望，我们不用等候，其实不重要，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其实圣经关于踢走信徒的这样的教会被踢这样的一个经文，比如说雅各书五章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怨恨，为什么？免得你们受审问。”你注意他形容天这个天主来临的事情，他说：“审问的主在什么？在门前了。”那么在门前是不是表达可以随时回来的意思？就是嘛。我们可以想着耶稣基督在天上的门那里抓着门，随时都能打开门来把信徒接走嘛。好，他这里在说审问信徒的人就在门前。好，我们刚看到的这个摩示录三章十一节，他说：“我必速速地降临。”哇，这个就很有意思。摩示录如果你看看二十二章，主说：“我必快到。”那这个和别的经文还是不太一样吧？比如说第二次降临嘛，第二次降临有这样的记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他说：“这人是悖逆者，他盲目崇拜。”他说：“在凡称为神的，凡受人造敬拜以上，甚至他的作为在天主的殿内仿佛天主，并且自己说他是天主。”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大罪人。大家可以翻到后书的二章，你看一下三节，可能我打错了，应该打第三节在上面。但第三节怎么说？他说：“无论用何法，他说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一先。”什么日一先？天主的日子一先啊，惩罚与天主降临的一天，必有离开叛道的事儿，并且应当沉沦的一个大罪人要怎么样显露出来。这是谁？敌基督嘛。他说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必须有叛道大罪的事儿出来，并且有敌基督的显现。好，那我可以说耶稣基督可以随时回来吗？如果我不相信有被踢的降临，我不能这么说。但是圣经一次又一次说你们要盼望等候耶稣可以随时降临，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嘛。我们发现它就是不一样。有机会你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的十五到三十节，其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必发生将近十五还是六个事情啊，必须有天象，必须有地震，必须有打仗的声音，必须有地基督出现，必须有很多很多，然后耶稣会降临的，啊！但是这个和教会被提是不一样的。好，那教会被提，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为什么重要？重要在于什么？其实，如果我们明白教会被提，我们会过界境的生活。我们会过界境的生活。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我现在。”是天主的儿女，就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称为天主的儿女。我将来如何相为显明？然而我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必像他，因为我必得见他的真体。他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我在空中遇见我的主。他说：“凡心中有着指望的，必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如果审问的主就在门前，那么我们过的生活必反映这个事实。好，我们想的，哎呀，我过我的八十年，我的九十年，我没问题。不不不不，耶稣可以随时回来。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怀着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期待，这个很重要。在摩示录二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圣经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我必快到。”这是耶稣说的。上法在我，我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初，我是中，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注意后面说什么？受主命令的是有福的。受主命令的是有福的，他必像生命树上的果子。哎，这个不是像诗篇一篇吗？是不是？他必得进城门。 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的将领应该怎么样让我们过洁净的生活，洁净的生活。摩西录二十二章的二十节，他继续说，见证这事的说，我必快到，也是耶稣说的，他说我必快到。然后我特别喜欢约翰使徒写的，因为就感觉如果你看二十二章，耶稣会说一句话，然后感觉是突然蹦出来的，耶稣说了一句话，然后约翰再继续写，然后突然耶稣再说一句话，然后约翰继续写，对不对？我们可以从第九节开始都是这样子。好，就像我们刚读的十二节，他说我必快到，那是耶稣说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很有趣。但是在第二十节他说，见证的见证这事的说，我必快到，这是耶稣基督。然后约翰回答说什么？阿们，主耶稣，我愿你快到。这就是约翰的反应。主说我必快到，约翰的反应是阿们，主我愿你快到。其实我们对于教会的背题应该怀着这样的心，主啊，我们羡慕你显现的日子。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混到一起，把基督二次降临和教会背题混在一起，我们是没有，我们低基督显现了吗？没有啊。大被盗的事出来了没有？我们可以说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个大罪大可恶的事情发生了没有？没有。那我们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玩，知道耶稣基督不会回来的。但是主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他可以随时把教会拿走，开始再次进行他对以色列与邦的这些计划。好，但目前是教会时代，他在要我们像一个心腹一样准备好自己，是不是准备好自己，盼望着新郎来的那一天。